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到这个得到这个果的因呢，应该修是个受持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说这个行持菩萨行的等起是发心殊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心的这个福德，第三个是行持菩萨行之规则。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分了两个小科判呢，这两个小科判呢，那么第一个是讲了三业当中呢这个业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业了善的话一切成善法。首先讲这个这个还有前面有个比喻是没讲，比喻的话就主要是这个什么呢，这个比喻讲到的时候就是这个婆罗门婆罗门他有一个这个家里呢有一口这个很好的水井，很好的水井呢就是他的这个水质啊一方面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这个一流的，所以说国王听到之后就升起贪欲心，就想有这个占为己有，那么占为己有的话，那么就是勒令这个婆罗门交出这个水井，否则就杀掉他。那么这个婆罗门呢他是非常这个这个担忧的，非常着急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他一方面舍不得的，一方面呢就没办法把这个井呢送到王宫里面去，实际上呢这个国王也是想这个找机会把他杀了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真正的拥有这个水井的，所以像这样这个一筹莫展的时机呢，他这个女儿呢他就给父亲出个主意，他就说呢请父亲呢带话给国王，他就说按照世间的规律来讲按照世间的规律来讲的话，你如果要请人的话那必须人来请如果要这个什么呢，如果你要这个请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牛马这些呢，要得到牛马的必须要通过这个这个象啊，这些要通过需要象来请世间的规律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要得到井的话，那么请国王用你们王宫的井水井来请就是从这个方面的，他就说是从这个角度呢应该这个如果得到我们家的水井的话，想要得到的话必须要用你们这个王宫里面的水井来引请他，把他带到王宫里面去才行，他就这样这个讲的。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国王听到之后呢觉得这个方面是符合于这个世间道理的，他就是下令这个命令下面的手下的大臣呢着手办理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哪里办得到呢，根本办不到，所以说呢国王也讲了，如果办不到马上杀头，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命令下来了，所以说这个大臣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呢，那只有把国王杀掉了。那么从这个从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故事呢，实际上这个格言宝人论这个讲义当中有这样的故事的，就说明这个智慧很重要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他这个好像我们这个故事和公案和好像这个宋词对不上是，但是实际上它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女儿呢通过善巧方便熄灭了这个什么呢家里的灾祸通过善巧方便熄灭了家里的灾祸。佛陀呢也是通过相续当中的善巧方便，通过殊胜的智慧呢善巧的熄灭了外道的争论。当然佛陀并不是这个是世间的一种这个什么世间的一种小聪明或者像这样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只有通过这样的殊胜的方便才可以熄灭像这样的种争论的，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是讲到了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呢确实是遍满的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比喻进行抉择的吧。刚才忘记了，那么下面这个地方呢，下面这个第二个科判呢所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菩萨行当中呢，首先呢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以三业当中的这个一业是为主的。那么有些人就会问，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为什么在这个驱逐菩提心之前必须要强调发菩提心，那么难道就是通过其他的身语的这种善行不能够驱逐菩提道吗，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提问。那么在回答做回答的时候呢所抉择的这个内容就是所讲到的内容就是，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没有以善心的摄持，你在外表当中所做的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和菩提道相应的，那也就是说必须呢首先这个它的根本它的核心必须要在商榷当中产生如是一种善心，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善心产生以后呢，那么通过善心带动一切行为呢才可以相合于菩提道。所以说呢这个三业当中呢业是最为主要的，除心则行等不见有福等，是故诸业中为业为主要。那么这个地方宋词所讲的就是除心则行等，那么除了心摄持的除了这个心摄持的这个其他的行为之外，如果自己的心没有摄持，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行住坐卧等等像这样的行为呢，不见它会产生福德，不见它会产生福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安立的时候呢，一切业当中那么唯义为主要单单是这个意业呢是最为主要的，非常主要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强调了这个心的这个殊胜。那么在这个佛经当中呢尤其在佛法当中呢就最着重于就是调伏自己的心，并不是着重于调伏自己像这样的自己的这个什么自己的种种这个种种这个什么身语或者身语的行为。虽然在小乘当中呢他所这个手持的戒律呢主要是从身语气断方面进行安利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小乘的佛陀为什么为小乘的制定这个戒律呢，也是护心的方便。确实你在这个身体上面断出了种种恶行 到处不乱看呐、啊，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身体呢不做很多恶行啊，或者你语言不乱说啊等等，这方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好好护持你的心。佛陀在小乘当中这个着重宣讲这个僧侣的行为的戒律的，他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调伏自己的相续而讲的，通过像这样的僧侣的这个作为方便而进一步呢调伏自己的内心。那么大乘就更直接了，大乘呢他就是说，大乘呢就主要是说你心调伏，一切就调伏。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大乘的戒律呢，大多数都是从这个自己的心上面进行安立的，调伏自己的心呢是最为关键的。哦，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如果自己的心没有摄持的话，其他的这个行为呢不见有福啊。等值呢，那么这个一方面是福德，这个等值所摄的话，那么就是还有这个产生这个种种的功德啊，产生种种的智慧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不可能产生的。那必须要这个在这个什么心摄持之后呢，如是才可以产生种种殊胜的功德。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菩萨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因为已经产生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像这样的菩提心摄持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行住坐卧，在平时看起来一种无忌的这个行为，无忌的状态，像这样的话都是很是产生福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如果以这个通过这样善行摄持善业的话，那么更产生的福德，因为他相续当中很是这样的这种善的意呢，是这个根本不间断的，不间断的缘故呢，所以说他才可以很迅速的积累资粮。很迅速的圆满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成佛的质量。那么我们可以说要成就佛果的话，它的质量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按照一般的这个什么它的一般的这个进度来讲的话，不知要积累多长时间才能够成佛。但是呢，就有一个菩提心作为这种方便调伏自己的心，然后相续当中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相续当中一旦有了菩提心之后呢，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全部都成了成佛的质量，完全的成了积累成佛的这种。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呢，才这个菩萨为什么成佛这么迅速就是因为这个相续当中菩提心的力量非常强大，通过菩提心的力量带动之后呢，其他的这个善根全部都成为成佛的质量了。否则的话，比如说你这地方行住坐卧如果没有以菩提心摄持的话，单单就成了个无忌，完全就成了一种无忌了。所以说像这样小乘的这种善根呢，它单单以菩提心摄持，所以说只能成了至于这个自己成罗汉的这个质量。那么世间上的一些人呢，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菩提心呢，那么单单就能成就世间的一些这个暂时的善果而已。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呢，都是从发心而安立的。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平时为什么要强调每天要发菩提心呢？实际上呢，我们发菩提心呢，也是为了这个迅速成佛，从这个必要的。只要是菩提心摄持之后呢，那么听闻呢，或者思维啊，或者乃至于做一切事情呢，都能成为自己解脱的因。所以以前的很多大德呢，就智成罗堪布以前的讲中论的时候，他也讲过。那么我们在这个每天的时候，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最好的人一出门的时候发菩提心，也就是说从出门到经堂这个之间，你发了菩提心呢，每一步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成佛的因，全部都是你积累成佛的质量。这个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最上等的人。要听法之前呢，他只要当时就是从这个听法这方面呢做的比喻。听法的人，他就从听法的话呢，就是一出门的时候就马上就产生一个为了度化终生听法的像这样的一种菩提心，当时就产生。那么实在不行的话，一进入经堂的时候，一看到佛像啊，一看到这些的时候，马上就产生菩提心了。实在最下等的，那么就是在这个法师讲经的时候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这个时候呢，怎么也应该发起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有发起来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话，一切的功德成为善妙了。或者还有一些这个讲的时候呢，一个这个修行人起床的是那一刹那，那么就是说我现在为一切众生今天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奋发这一刹那的菩提心一发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一天当中没有产生了很强烈的嗔恨心的唯品的话，它像这样菩提心力量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应该养成这个习惯，一旦自己醒来的时候就应该发菩提心，最后在睡觉之前呢做一个回向，把今天一切善根呢回向菩提，然后如果有这个罪业来进行忏悔，所以像这样就成了比较清净的一种善法了。这一切呢可以说都是一种这个积累资粮的方便。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方便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也好，或者在走路的时候，全部都成了成佛的因了积累成佛的因。所以这个方面是这个非常有必要性的为什么这个上师都是经常强调我们发菩提心呢？实际上呢，就必须要发起来的。你没有菩提心呢，你修密法也修不成功确实修不成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发菩提心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一切这个业当中呢，菩提心是这个意业是最为主要的。那么，在这个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裸行外道。一个裸行外道呢，他去这个神殿当中顶礼他们的神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因为他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小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一顶礼的时候屈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脑袋还没有着地，屁股已经顶到了后面的这个像这样的神像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这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呢，也许是当时是不是守神殿这个人，他就说你这样的这个很不应理的， 一方面你要这个坐顶礼的肯定有幅度，但一方面你屁股后面的屁股呢，就是接触到后面的神像，这个方面有犯下了很大的过失。我这样一说的时候，他当时就没办法取舍的，那他呢就感觉很非常矛盾啊，相当的很矛盾。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实际上呢就不了解，一切都是这个心为主的，这种心为主的像这样的一种关键吧。为什么这样想呢？如果这个外道他了解一切心为主，也就是说他当时他顶礼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想屁股啊，真的想要去接触的后面的这个神像的。所以说按照佛法的抉择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主要是当时想要通过恭敬心去顶礼。所以他的心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按照佛法来讲，如果他这个真正善心的话，他这个一种善法的。那实际上他这个屁股触到后面的神像的时候呢，他不是一种这个没有发心，所以说不应该成为一种过失的。他从这个角度进去，但是这个外道不了解这样的一种，不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关键的窍诀呢，他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的，不知道怎么取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了这个如果不知道心为主的话，那么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会出现很多麻烦。那这个外面从他的这个意义结合来进行抉择的。那么下面这个课本讲的是，如果发心善妙的话，一切成善妙。那么有些人会这个像这样的话就会问到，那么在问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或者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就看到一些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也做一些这个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等等，所以像这样的一种种种的恶行。那么所以说通过这一点来推知，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并不是相续当中是恒时清净的，他还是要造罪的。他有这样的一种提问，那么有这样提问的时候呢，回答的时候就这样讲到了：菩萨有意乐，若善若不善，一切成善一切成妙善，以意自在故。菩萨因为他自己的意乐是非常纯洁的，非常这个殊胜的，所以说通过这个纯善的意乐所引发的善业也好，不善法也好，一切的变成全部变成这个善妙的法，因为他的意呢已经自在了，他的心呢已经完全被这个善法所自在了，所以说呢这一切的全部都成为善法，全部成为善法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关键的，在这个大乘的菩萨行当中呢如是像这样这个抉择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那么可以说是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或者在佛经论点当中见到菩萨这个做这个不善业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按照一般的人的这个想法来看的时候呢，他肯定就成了一种这个恶业了，肯定要这个受这个种种痛苦的果报。但是呢因为菩萨他相续当中确实很清净的非常非常清净，所以说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通过贤善的意乐引发的，非常纯洁的，非常贤善的意乐引发的。所以说呢做他表面上虽然做了这个看起来是不善业的事情，但实际上通过了意业一转变之后呢，那么就可以成为善法不但不会成为过失，而且会成为成佛之因，这就方面他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意乐是非常纯洁因此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菩萨戒当中呢，对这个菩萨的身语七恶呢有开学的，有开学。前面在这个学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讲到这些问题吧。所以只要是自己的心真正是很纯洁真正的话是对于利益众生的话，像这样身语七善可以开学这个是这个明文规定的。佛陀在经典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在瑜伽师地论当中等等很多的这个大乘的这个经论当中都是如此提到可以开学。所以说呢他一切的成为善妙，就是因为他的意呢已经完全自在了。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是这个强调过吧，那么这个地方也需要强调，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开许的界限一般的人是很难以把握的。我不能认为现在我就发了一个善心人，我现在为了他好我就把他杀了这个哪有这么简单的，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了他好就把他杀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很纯洁的心还需要进行观察。佛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必须是一种自在的菩萨你得到了自在了。或者以前这个这个索拉基上次也是讲过吧，他像这样的戒的，他有些他们在学这个心修习的时候呢，就有些这个师傅就学到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就学到这个什么生育可以开学的时候，不知道因为兴奋吗，还是因为这个什么其他的原因，就问到底这个开学是怎么界限既然可以有开学的话，是不是发个善心也可以？那上次他们回答的就是很清楚了，像这样的开学的界限，就是对你对他都没有障碍的时候就可以开学，那怎么去抉择呢？我们对这个我发一个善心把他杀了。对我自己有没有障碍，对他有没有障碍，这很难看得到的，凡夫人没办法抉择。所以说呢，这个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不是对一般人开许的也对一般人绝对不会开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能通过一方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不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烦恼心而引发相似，在烦恼心外面相似的包一层这个什么呢，包一层像这样的这个糖一样的这种这个善心，实际上自己本性是烦恼对别人升起的嗔恨心，但是外面呢就是好像我为了他好然后把他杀掉这方面好像是一种虚假的，这个方面千万不要的就是被这样的烦恼所这个蒙蔽的。一般的我们就是说总的来讲一般的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自己贪心很滋生的时候呢想要这个还俗想要结婚的时候呢，这个是就是说 为了这个对方啊，否则的话，就像这个以前那个前天当中讲的新娑婆罗门子，他这个可能说他这个那个女人对他贪心的时候呢，如果不嫁给他，如果不娶他的话，就会死，就会自杀。这样的情况为了他好呢，我就这个什么，就这个坐不进行啊等等，坐邪淫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更不开心的。宗喀巴大师这个菩萨戒论当中讲得很清楚，其他的六种这个不善呢。对于这个出家的菩萨来讲都是可以开许的，单单是这个不净心，对出家的菩萨来讲是不开许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因为直接和这个违背的佛法的形象一样，他讲得很清楚。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应该知道呢，我们一些相似的理由发起像这样一种这个相似的这种清净心呢，这完全是欺骗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必要的，只能是自己的相续堕落而已。这方面的这个取舍的界限是很难以把握的。这个地方讲到意自在，我们怎么意自在呢？实际上我们在发这个心的时候，也许本身就是处在一种这个烦恼心的状态，但是呢中间的时候稍微发起一点点好像是一种善心，那实际上根本就不能转变它的本体的，没有办法就是使它这个转移的。所以像这样这一心的话就是比较关键的比较关键的问题。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不要以这样的相似理由呢开许自己做善法，做像这样的不善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在别人行持像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是观想，他有可能是一个自在的菩萨，他在表面上做这些杀生啊，做这些偷盗的行为的时候呢，也许就是来利益众生，但我观察不到，我观察不到的话就不应该就是这个非常轻率的去诽谤他。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种必要，因为在佛陀在经典当中开许，如果是一个菩萨的话，他在外表行持杀生偷盗邪淫乃至于这个什么说这个这个绮语这样的牲口这个牲语的这种欺恶呢，都是开许的。所以说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行为的时候，就不一定从他的行为来推断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的推断不了的。佛陀也讲过，这个众生的这个相续只有佛陀知道，其他人都不可能完全知道的。菩萨他可以相似知道，可以说这个部分知道，完全知道连这个菩萨都没有这样的这个相对的功德，只有佛陀知道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这个真正的意乐。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凡夫看到别人的行为是要种种不善的时候，马上就下一个结论，他破戒了，或者他是非常那个什么的非常就是这个麻烦的人。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在自己内心当中产生这样的行为，或真正产生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按照处在一个僧团的角度来讲，他如果就是行为当中大家都知道他确确实实这个做的这样的一种违背戒律的行为，那必须要开除这个是佛陀规定的。我们看不到他的这个心，我们只有从行为方面去衡量。所以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就没办法。按照自己的角度来讲，就关系清净心了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对自己呢也没有会有什么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方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它这个意义在里面吧。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对这些对这些方面的事情很难抉择的，很这个非常隐蔽的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一方面自己方面要注意，一方面对他人方面呢也不要轻易的去这个恶口去诽谤免得就造很多无意义的罪业。因为很多菩萨呢，他为了挑化众生呢，他就通过这样的行为，有些这个为了这个度化众生，他显现成屠夫去杀生啊等等。像实际上呢，通过这个杀生呢，就把这个众生超度了直接从恶趣当中获得了解脱了。所以说现在我们不但不随喜，而且就是恶口造下罪业的话，肯定是对自己来讲没有任何必要的。这个方面是讲的像这样的这种一些这个成三庙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以自在故吧。在这个比喻当中也是讲到大悲商主吧，是不是昨天我们前面讲到的大悲商主。大悲商主呢，他就是这个对这个这个强盗呢，那么产生了非常非常猛烈的这个大悲心，抱着自己灵魂自己下地狱也要度化这个，也要不能让这个强盗下地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纯洁清净的善心把他杀死了。杀死之后呢，那么就是积累了很多劫的资粮，那么在本讲经当中讲到一亿劫的资粮，那么前经当中好像讲八万劫的资粮，不管是多少劫，反正他就是不但没有成为这个过失，反而呢就提前成佛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提前成佛了。还有这个前经当中讲的新娑婆罗门的这个故事，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说明的这个通过自己的心善妙的话可以开许邪淫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公案呢也是有的他这个对这个地上的菩萨来讲的话，这一切呢不但不会成为这个过失，反而呢会成为这个这个功德。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地上菩萨呢是最保险的一种说法的实际上呢，如果自己的心在加行到了等等很清净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不开许。但是呢，如果针对自己相续当中现在这种状态，如果是这个烦恼心很粗重的状态下的话，还是这个不作为妙对自己来讲是非常保险的这个方面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呢，发菩提心的福德。发菩提心的福德呢，那么可以说这个地方讲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菩萨初发心的福德，第二是这个调伏使他人发心的福德。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有些人就问了，菩萨呢初发心初 初获得圣女菩提心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这个位，而且呢他有什么样的福德，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啊，在一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菩萨初发心胜过大地上一切众生内转轮王福德。那么菩萨初发心呢，这个样不是指初发世俗菩提心，在这个颂词所讲的话就是初发圣女菩提心，也就是说菩萨呢在登初地的时候呢就称之为初发心。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在这个渐修二道当中的十地当中的话，就是一地是刚开始进入圣女菩提心的，所以说呢圣女菩提心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引发啊。圣女菩提心呢，我们可以说是以前学这个三界论的时候呢，在显教当中讲它是不能够按照仪轨来发的，仪轨方面是引不起圣女菩提心的，它只有以这个现证法性的时候呢，见到法性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是通过修正而引发了圣女菩提心。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菩萨初发心呢是在初地。那么它有什么功德呢？胜过大地上一些众生类转轮福德，也就是说整个大地所有些众生全部变成了转轮王，他的这个福德呢没办法和这个初登地的这个菩萨的福德相比，根本跟他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我们说一个转轮王他的福德都是很大的，他可以什么，他可以这个统治四大部洲，他可以使调伏他的众生呢，他下面的臣民呢都使他们修十善啊等等，这方面福德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实际上呢，所有一切众生全部变成转轮王的功德呢，根本没办法和这个初地菩萨的福德相比啊。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初发心的时候的这个福德是非常这个善妙的啊，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这方面就讲到这个菩萨这个发心的功德。据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呢论点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初地菩萨的他的善妙的功德是讲了很多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从一个方面你可以这个比较吧，从像这样的话一切众生全部成为这个转轮王福德，像这样的话没办法菩萨相比呢，就可以了知菩萨的这个茶香喻当中的这个殊胜菩提心的功德是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么这个方打比喻的时候呢，一个死囚犯呢，当他这个得知即将被这个赦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是非常欢喜的，内心当中的欢喜是不言而喻的。本来再过两三天他就被处以死刑了，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就是传来一道这个皇帝的命令，就是说可以赦免他的这个死罪，可以使他马上出狱或者自由，这个时候他肯定是非常欢喜的。就像这样的一种欢喜心当然这个是这种相似的比喻像这样的一种欢喜心呢，初地菩萨呢他从凡夫位到圣者位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因为他完全已经从轮回当中得到的超离，已经真正的升到了佛陀的家族当中，真正有了度化众生的殊胜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相信当中的欢喜呢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安立成极喜地。为什么初地我们叫极喜地呢？实际上他相续当中的欢喜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忍受的。所以前面我们讲是一种相似的比喻，前面那种囚犯当中获得安乐的这种欢喜和这个菩萨从这个什么轮回凡夫超越到了这个圣地的这种欢喜呢确实没办法相比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欢喜我们就说这个如果处在凡夫位的众生呢没办法体会，但是呢我们想呢如果真正按照佛陀的教源去做，按照上师的教源去实行呢，不会很长时间我们相遇当中肯定就会引发像这样的这个初地菩萨的这种欢喜心，就会引发一旦这个得到这样的欢喜心的时候呢，永远从轮回当中超离了，真正那个时候就获得了度化众生的这个殊胜的能力，那个时候就有了真正的就变成了这个佛陀的这个义子。所以从这个一些角度抉择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还有一个比喻，从这个国王他这个下他命令下面的这个人民呢就是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做各种事业获得很多财产，那么这个呢获得财产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财产一方面呢这个国王可以自在的享用，一方面呢这个财产呢也成为这个其他的人民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享乐之因，因为像这样的他如理如法积累财产之后呢，那么国王肯定可以是获得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些财产呢分给其他的这个人民，使他们也可以安居乐业的。从这比喻说明什么道理呢？像这样初地菩萨呢，他在这一个无数劫当中，按照显教的共同说法来讲，也需要一个无数劫，从质量到一直到这个一地之间呢，一个无数劫之力质量。那么在一个无数劫当中积累的质量呢，他是如理如法进行抉择，发了菩提心，修持菩萨行，像这样的话就积累的很圆满的福德质量。然后登初地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些福德质量他可以自己享用。他自己获得的初地他是可以自己享用，一方面他自己获得的功德呢也可以使其他的众生呢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比喻当中一对照的时候呢，国王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一方面国王享用，一方面臣民享用，所以说菩萨他积累质量的话，一方面自己享用，一方面也是度化众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抉择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菩萨的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那么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劝他人调伏他人另发心的这个福德。那么这个方面就是问了，那么像这样的话菩萨他登初地的时候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劝导别人发心那么有什么样的功德呢？这个地方发心呢就是讲到了讲义当中讲的是世俗菩提心主要是从世俗菩提心来讲的。那么就是说一个 一个菩萨呢，如果假如说是初地菩萨的话，他肯定一方面能够使这个使这个众生的发四处不停，也能够使他发起生意不停。但是第二个颂词呢，就不一定理解成这个生意菩萨那个什么，就初地菩萨，就是说一般的一个菩萨，一般那个凡夫菩萨，他一方面他自己相续当中呢产生了四处菩提心的，然后呢，他也通过这个各种方便而令其他的众生产生这个四处菩提心，他有什么样的福德呢？啊，这边讲到了，若有见宝塔，高于世间等调伏始发心，说福胜于彼。如果在这个世间上的话，有一个人呢建了个宝塔，这个宝塔有多大呢？它的这个整个面积呢，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有多高呢？那么高的和这个世间相等，那么这个世间的色究竟天，我们说在学居士的时候，这个色究竟天是这个这个色界，可以说有色处呢，那么是最高之处了，那再没办法超过色究竟天了。所以说呢，高有这么高，然后这广有这么广，然后呢就在这个塔身呢就装饰很多这个殊胜的珍宝，然后呢这个塔前呢横实的。就是供养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供养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殊胜的供品等等，然后呢所供养的是什么呢？这个宝塔里面是装的佛的舍利啊。从这些方面一个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说能够造这么一个这个大的佛塔，它的福德肯定是无量无边的。但是呢，佛陀讲到了调伏始发心，说福胜于彼。如果一个人调伏其他一个人的相续，使他发起一种四处菩提心，他的福德呢胜过这个人建这个宝塔的福德。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是劝请别人发菩提心呢，他的这个福德呢是非常这个无与伦比的，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样讲这么大的福德呢？就是因为要成佛的话，他的最根本心就是这个菩提心。如果一旦相续当中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他离这个成佛就不会遥远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菩提心呢才是就是非常殊胜的。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调伏的其他一个人使他发了菩提心呢，从今之后他的福德成佛的质量会不断的增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福德也是没办法和这个相见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这个见宝塔的这个福德没办法和调伏使别人发现的福德相比的。所以说为什么平时讲呢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令发菩提心的这个上师的恩德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就是从这些角度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如果现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一旦产生了菩提心之后呢，那么肯定是非常欢喜的对这个令自己产生菩提心的这个上师呢肯定是非常欢喜非常这个感恩的。所以说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那么上师呢一直在这个传讲，一直在这个强调这个菩提心。所以说呢，从以前的话刚才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对这个菩提心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呢就是已经了解了它的体现了，已经了解他这个发心的方法了，已经了解了他的这个种种的福德了。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呢也开始产生菩提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谁的恩德引起的，就应该呢就是好好的一个报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功德很殊胜。一方面呢，我们说对这个使自己产生菩提心的上师呢应该感恩。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如果是调伏使别人发菩提心这个呢我们也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因为一方面福德是很大的，一方面呢你别人发菩提心的话，他就一发了四处菩提心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成为这个佛的种姓就可以在这个佛的种成为这个佛的家族当中的一员。所以说呢，调伏使别人发心呢也是很殊胜的。因此说呢，现在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这些这个发心的教授。他这个发心的次第发心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教言的这个了然于心，然后了然于心，针对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根性比较好的，像这样的一类众生的时候，给他次第次第宣讲这个菩提心的功德重要性。如果是能够使他相续上能够产生菩提心的话，确实是这个方面自己的这个功德也是这个无与伦比的自己的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也是应该做的。作为一个这个真正大乘行者来讲呢，劝解别人发菩提心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这些方面的这个殊胜功德。在比喻当中讲到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他死了之后呢，那么他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呢就是帮助他，就把他这个尸体这个掩埋了安葬了。那么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是这个帮助抚养他的妻子抚养他的这个儿女。那么这两者观察的时候呢，哪一个更有意义呢？那么可以说是抚养他的妻子儿女呢更有意义的从这个方面讲的世界上的人呢都会这样子认为。同样的道理呢，那么两类菩萨，那么一类的话就是什么呢？一类在这个佛陀圆寂之后呢，那么为佛陀修建这个宝塔。然后一位菩萨呢，在佛陀圆寂之后呢，那么继承佛的教法，然后呢对别人宣讲菩提心的功德，使别人能够产生菩提心。这两者比起来呢，肯定是后者殊胜的。因为后者这样劝请别人发菩提心之后呢使相见的众生助于这个菩提道，使佛的种性呢没有间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福德是很殊胜的。就像前面这个人呢，他抚养他妻子儿女，是他这种这个家族的这种血脉， 他的血统没有间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肯定两者比起来的话，后者的这个福德要更有殊胜的。所以说呢，平时呢可以说我们自己呢就努力呢，从一方面从自己相修当中呢，尽量能够产生菩提心的这个益乐，然后呢逐渐逐渐产生比较稳固的菩提心。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要精进的劝请别人呢发菩提心，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今天讲到这地方。
如法等心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离藏本那护主龙群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尽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把那个什么原始十二个登记没有？
那个我想具体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们有的没有那个钱的话。
哦，对，就是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有钱的300块钱的人，一个是这个没有钱的需要扶贫的，是这样的。两种分开登一下就可以了，还没有登是吧？不要紧，明天登完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那个什么，今天上次问那个立法那个有没有不听的，有的话就举个手，我就不需要单独再写名字了，直接就按照名单抄下来就可以了，没事吧？没有去过。那就按照那个明天登记这个买法本那个名单，就抄一份给我就可以。
有点担心那个女士
啊，
很多是没有钱的。
不要紧，没有钱以后不要紧，把名单登下来。那个不要紧，看不见他早上说了嘛，他说有这个有钱的和没钱的两种，说只要是在座的全部登了就可以了。我按照那个听立法那个名单，应该按照那个抄一份，比较那个什么。好，现在呢就开始讲这个。圣严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分了三个科派，现在讲第二个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派，第一个是临世数弟子到之地，第二是圣严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个科派。那么第一个科派呢有分了两个科派嘛，首先呢先讲破除色颠倒执，修习众生业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发起菩提心，修行菩萨行之规则。现在来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这个四品啊，就四个科判进行抉择：证明菩萨行，断除烦恼障碍之这个方便；第三个呢是远离烦恼所缘境之方便；第四个呢，那么为令成法器禁止弟子身心的方便，就这样的这个四品内容。现在他们讲这个第一品，就是第五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第五品的这个明菩萨行品。明菩萨行品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明所得佛果的殊胜，还有呢，就能得明能得之因呢，手持菩提心。第三者呢，成立这个佛陀是辩智的理由。那么第四个呢，内会生缘内会生闻呢，对这个大乘法不起信心，或者是这个就不起信心的这个原因，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吧。其中呢，这个第一者讲完了，现在讲第二者当中，第二者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也就是说修持菩萨行的等起呢发心殊胜，第二个呢是发菩提心的福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行持菩萨行之规则，有这样的三个科判，其中呢前两者呢已经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就是利他生与之行，第二是业乐的这个差别，第三个呢第三个科判就是悲心微劣的这个过失，第四个呢那么就是对这个菩萨不起信心的过患，然后应该产生信心的理由，第五个科判呢那么就抉择菩提心或者修持菩萨也能够圆满究竟的这个根据，有这样的五个科判吧。首先呢讲这个第一则，第一则呢就是这个菩萨呢生远利他的这种这个生远利他的这个方法，或者像这样的殊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些人问呢，像这样的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菩萨是如何利益众生的，就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每一个众生呢，每一个修菩萨行的人都应该了解的，一方面是这个从提问回答的方式呢抉择如何修持菩萨行，那么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必须要了解是如何修持菩萨行的。那么在这个讲的话师长欲利他应成是弟子，应彼不知利故名为弟子。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如果是一个上师一个师长呢想要利其他众生的话，那么应该对弟子成事。
因为弟子呢就不了解利害关系的缘故呢，所以说才称之为弟子的。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那么城市弟子是什么意思呢？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城市上师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不相同的啊。上师、城市弟子和弟子、城市上师呢，从它的名词方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名词，但是实际意义上呢是有差别的。平时我们讲城市上师的话，然后通过生与应的方式呢进行城市的啊，平时呢如果有财产呢应该供养，然后呢自己呢给上师做很多这个这个劳作，生与了劳作，或者像这样还是平时的话就对内心当中对上师产生恭敬心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弟子对上师的这种恭敬的方式进行陈述的。那么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师长欲立他应陈述弟子，那么主要是从哪个角度进行抉择的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讲义当中呢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地方所讲的陈述呢陈述呢实际上就是随顺弟子的根性，随顺弟子的业乐逐渐逐渐呢跟他宣讲这个佛法，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称之为陈述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必须要这个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一点。否则的话，如果是一个这个上师和弟子，然后呢通过这个地方直接去理解的话，那么上师应该给弟子做很多这个剩余的劳作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允理的。虽然有的时候上师为了调化弟子呢，或者为了就是行使菩萨行呢，也有这个弟子生病的时候去看病啊，或者给弟子做一些事情，那这方面呢并不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主要内容啊。有的是这些方面前面所讲的一些这个上师给弟子做事情的这方面是一种特殊情况，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这个不是讲的特殊情况，应该是讲的平时或者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呢应该如何去这个教导弟子，从这个角度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这个地方既然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呢，我们应该了解那究竟是应该怎么样去陈述呢？那就在讲义当中讲就是四摄法，通过四摄法的方式呢调化或者说陈述弟子。那么四摄法呢，那么在这个律例出现在大乘的经论当中啊，大家从都是比较清楚的啊，这个布施、爱与力行同事有这样的这个四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四摄呢，主要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主要的方法，除了这个四摄之外呢绝对找不到第五种利益众生的方法的。所以说呢一切所有度化众生的方式呢都在这个四摄法当中已经完全包括了。在讲大乘菩萨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六度和四摄呢一般来讲都是在一起宣讲的，都在一起宣讲。因为这个菩萨主要他承办自利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主要是持修持六度，菩萨的一切所有的善行呢全部包括在六度的修法当中除了六度之外呢绝对没有第这个七种修法。所以说呢从这个自利的角度来讲呢，菩萨是修持这个六度。虽然我们说是在这个修六度的时候菩萨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修持六度，但是呢就是说从自利和他利如果这两个角度侧重点来讲的时候呢菩萨是着重以六度来陈述这相续的。那么四摄是什么呢？实际上四摄呢也没有离开六度的本体。我们就说菩萨在这个通过四摄法在这个摄受众生，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也没有离开六度，只不过呢他是从四摄的这种侧重这个重点或者这样的一种繁体呢进行安立的。实际上呢可以说是四摄当中呢也是完全菩萨也是用完全是用六度的方法去摄持的。那么《庄严经论》像这样度摄品当中讲的特别清楚，专门讲到这个度摄品六度和四摄的这种像这样的出生的方便。那么在抉择这个四摄的时候，它是如何抉择的呢？比如说布施摄布施摄呢，布施摄的话，实际上也就是这个六度当中的布施度像这样的话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呢，像这样的话，要使这个弟子成为法器的话必须首先要通过布施的方法。比如说一个众生首先对这个菩萨对这上师呢根本没有产生信心，那么这个上师为了调化他，为了使他成为法器成为能够接受正法的法器的话，首先跟他布施财物布施很多财物，布施财富之后呢他就对这个上师呢对这个菩萨呢产生好感，然后呢逐渐呢就愿意亲近，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通过布施呢他就可以成熟他的根性。所以说布施度呢主要是从令器立成法器这个角度去宣讲。那么爱语呢，爱语是什么呢？我们平时呢在其他有些这个其他有些讲这个大乘就修法的这种其他的一些论著当中呢讲到这个爱语的它的这个范围很广比如说呢菩萨对一些众生说一些这个悦耳的语言呢是以安慰等等，像这样呢是称之为爱语。但是这个方面的爱语呢它的范围非常广太广。那实际上按照这个真正的菩萨的这个四摄当中的这个爱与摄施，实际上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随随便便不能抉择，就按照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爱语呢就是比说的意思，那么它的本体就是比说，那么这个比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就是六度也就是说这个爱语呢就是宣讲六度对众生宣讲六度的这种修法，那么就是爱语它的定义是非常这个严格或者非常准确的。所以说平时我们一般的世间上的对一些众生说一些好听的语言呢，严格的这个定义来讲呢不算是真正的爱语只有对这个众生宣讲六度的正确的这种修法 什么是这个怎么样去修持六度的这个正确修法才真的是成就爱语的。所以说呢，首先呢可以说是菩萨通过布施使他成为了法器了，成为法器之后呢，然后呢菩萨像这样的话使他成了法器之后不可能就这样停止不动的，停止不前的。所以说为了利益他呢，进一步宣讲爱语，宣讲六度的修法啊，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爱与色。那么只有宣讲了爱与色之后呢，才可以使他在这个成为法器的基础上啊，更进一步真的开始从内心当中对这个六度的修法呢产生了解，产生一种益乐，产生一种信心。那么像这样的产生信心之后呢，那么就菩萨呢就是第三色心摄持众生呢就是力行。那么所谓的力行是什么呢？所谓力行实际上就是令他修持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令他这个修持。也就是说这个众生了解了六度修法之后，通过爱语了解六度修法之后呢，然后必须要去行持。你不行持，你单单了解没用的。比如说现在我们了解很多正法了，实际上我们了解很多正法呢，按照像这样所了解的正法来讲呢，足以成佛了啊。像这样的法可以说都已经可以使我们成佛了，但是呢我们没有行持的缘故呢，正法呢单单停留在这个比较肤浅的层次上，或者单单停留在像这样的口头上，没有去实行的话根本没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说呢，菩萨为了利益令众生真实获得利益，必须要使他实行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过力行的方式的令他修行。所以说呢跟力行呢，在这个定义当中，在这个庄严经论当中讲的时候，就是让他去直接去入啊，直接去行持。比如说布施的修法，然后他了解之后呢，就是通过很多方便啊令他去布施啊。比如说呢这个布施度当中，他当然不单单是对下面布施，布施的本体呢包括上供和下施这两种的。所以说呢对上面的这种这个殊胜的对境供养，这个也是属于布施度当中所设的。对下面乞丐啊这些方面进行布施呢，也是属于布施度的本体当中所设的。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使他这个众生了解了这个布施的修法之后呢，就让他去做这些事情啊，让他去供灯供水啊，或者令他去这个回向三根啊，去做法师啊，或者像这样的令他这个布施乞丐等等，实际上让他去实行。一实行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布施的这个修法当中有很多很多殊胜的窍诀。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如果不了解真正的布施的话，就认为这个布施很简单的。实际上呢，在行持布施的时候，他这个在布施度菩萨的修行的布施度的时候呢，他是这个他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平时我们讲的这些这个布施，把一个东西给了别人的，这个算不算布施呢？啊，是布施的一部分。他还有很多这个发心啊，还有很多加行啊等等，这方面如果不圆的话，不算是真正菩萨的这个布施的修法。所以说对像这样的很多这个真实的菩萨的这个广大的这个修法的话，必须要学习这种殊胜论点才可以了解的。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对那些布施啊、持戒啊等等，从方方面面学得特别详细。而一学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平时我们所做些布施呢，实际上都没有达到标准的。实际上很多这个作意啊，很多发心的都没有，还不知道的话，其实真的要去行持的时候就很困难。所以一学到这个菩萨的布施的时候，那就知道菩萨的伟大的行为了。所以这方面呢，从布施作为这种这个根据的，还有这个持戒也是同样的。你了解了这个持戒，比如说这个在菩萨戒当中来讲的话，念经高行戒、摄三法戒，还有这个饶益有心戒，像这样的三种戒律知道之后呢，那么就要一个一个实行。什么是菩萨戒的唯品，必须断除的方面的？什么是应该修己的？比如说六度呢，就是他的摄三法戒，摄三法戒全部六度的修法必须要了解，而且了解之后要去修行。所以像这样了解之后呢，还去饶益众生或者通过直接的方式像讲经说法，或者这个放生等等，或者更加的简洁的方式的回向三根，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去做的啊，一个一个都要去实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主要就是说，还有这个进一步的修持这个忍辱等等，像这一切呢就逐渐都要去实行。实行之后呢，那么这个众生通过实行的这个六度的修法，在他的相信当中就能迅速的积累成佛的善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菩萨的真实的愿望。菩萨这个给这个众生这个这个是他这个首先布施色，然后爱与色，像这样的话然后力行色呢，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令这个众生，他是因为这菩萨相信当中有真实的悲心，就是想要令这些众生呢通过真实的善法获得真实的利益。所以说呢，菩萨就是通过方方面面敦促这个他的弟子去实际性行持。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上师对我们这个严格这个要求的很严格呢？必须这个要做那个要做，实际上就是一种力行。我们了解这些修法之后呢，只有去实行了，你才能获得福德，才能获得功德，才能断除烦恼。你不去实行就没办法。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众生比较懈怠的情况下，上师就会用比较这个什么呢，比较这个这个严格的这种这个这个下命令的方式呢，让我们去做。实际上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痛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想起来的时候，上师对我们恩德是很大的。如果按照我们自己像这样子分别念去散乱下去的话，一个节都没办法积累很殊胜的质量。但是现在通过上师道友的敦促之后呢，现在很多这个善根呢不得不去做。那么在这个做这个善根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福德就已经自然积累了。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三色的，就是力行色。那么还有呢，就是同事色呢。同事色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按照这个专辑当中的定义呢，它的本体就是自行。 是吧？自性就是自己去行持。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啊？就是说讲四摄法了，主要是列他为什么自己还去行持呢？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传法的菩萨，传法的菩萨给这个众生传讲了这个六度之后呢，他第三摄的话就让啊、就众生去实行了。那么第四摄的时候呢，他自己要去实行。为什么他自己要去实行呢？那么就是为了遣除众生的怀疑。你给我传了这个法，你都没去做啊，到底那么就你都没去做我了，我去做这个到底有什么功能呢？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就相信他就产生这样的怀疑了。那菩萨就为了遣除这种怀疑啊，菩萨就会做啊，比如说布施，他平时啊，平时的话他就对这个做法师啊，或者做种种的财师啊，做无畏师啊，像这样种种的话就是这个非常啊，就是精进去做。比如说我们的上师就是这样，对吧？他上师老人家的话，他可以说对这个财师方面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种种生活费、法本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经常通过财产方面去啊，就布施的。那么法师呢，每天不间断的就宣讲正法，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经常都在施行。那么无畏师呢，啊，比如说昨天就开始发起这个放生的运动了。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一看到是，哎，上师都在行持这些，肯定是有功德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做。啊，从这个角度讲的是自己行持，遣除众生的怀疑。啊，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啊，是为了令众生呢进一步能够坚定他的信心去行持。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他第四摄呢，那么就是从他的这个同四摄，他是很大必要的。那持戒也是同样的，他自己如果自己的戒律都不清净，自己都戒律的方面都没有好好的去守持的话，怎么去让别人去行持呢？所以说弟子的话是看上师的行为的，很多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作为上师来讲，为了调化众生呢，为了啊进一步彻底的更一步的。使众生去除佛的，他自己要去行持，所以说就是这个同四摄，啊，这个在这个《庄严经》当中，这是一个分析呢，就是特别详细的，啊，非常的详细。所以说呢，做像这样的话一讲的时候，而且觉得呢，像这样的这个六度也好，四摄也好，它的本体是一个的，啊，它本体都离不开六度，但是只不过是一个是自己行持方面侧重于自己行持，另外角度的话就着重于啊令这个什么，着重于令这个令这个众生去这个这个调化众生的方便。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那个我们讲到了这个四摄之后呢，那么就讲到这个尘世。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讲尘世是随顺弟子的这个意乐呢？那么随顺弟子的意乐呢，我们应该了解，并不是说弟子相续当中的这个任何想法都要去随顺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弟子刚开始的时候，刚入佛门的时候呢，他相续当中的这种善法的意乐啊是比较弱的。比较弱的话，那么上师就必须要随顺他这种意乐啊。首先呢，比如说呢，摄持的时候首先给他布施。哎，他那个时候就好容易接受了，他因为对这个正法甚至的正法方面呢还没有产生很大的意了，但是对财产方面他是有执着的啊，给他钱呢，给他东西他是很高兴的。所以说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话，首先纯粹他这种意了成是他，所以说给他呢就是这个财师，然后呢通过财师他对他令他令弟子对这个上师升起信心之后呢，升起欢喜心之后，逐渐给他宣讲正法啊，逐渐的给他宣讲六度的修法。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和刚开始入佛门之前也不一样的，他刚开始的时候对上师一点信心都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财产布施之后，对上师有点好感了，有点欢喜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再给他宣讲正法他就容易接受。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第二步随顺的时候就这样随顺的啊，这样成事的。第三步呢他了解之后呢对六度修产生了信心了，那个时候呢再令他去实行啊，应该去做啊。然后上师讲很多这个修持布施的公案啊，佛陀以前是如何修持六度而成佛的等等啊，一讲之后他就愿意去做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他的根性又进一步的时候，他意了又强一步的时候，再给他讲更深一步的法，所以次第的生干呢随顺他的根性去做的啊。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知道呢，讲义当中所讲的要随顺弟子的啊，随顺弟子的意乐，随顺弟子的根性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去这个了解。否则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弟子他这个贪心很大，随顺他就说贪心很好等等，肯定不行的。主要从这方面去随顺去成事，从这样子角从这样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是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而且是主要是僧侣方面呢，从僧侣方面这个方为什么没讲菩萨的义呢？那么因为义的差别呢，下面还要讲，单独要讲。这个地方就是说从这个四摄来讲，虽然是离不开义的功德，但是如果从侧重讲到这个什么利益摄受众生的时候呢，前面的这种四种摄，那么都是表现在身体和语言。比如说呢这个布施这个方面就是身体爱语呢，主要从语言的功德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从这个身语方面是着重比较突出的，但是肯定是离不开义的。所以说呢为什么这样做呢？因彼不自利故名为弟子。因为像这样弟子呢，他刚刚开始从这个世间当中发起一个心想出离心脱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广大这个菩萨行当中的所做的一切的种种应该舍弃的这种，或者应该这个做的种种这个利害呢，像这样的话没办法分别因彼不自利的缘故呢，故名为弟子。他既然是这样名为弟子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上师来讲，作为一个师长来讲，那必须要通过种种善巧的方便进行调化。意思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僧侣的利他之心。那么从他的比喻当中呢，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那么在比丘当中讲到的时候呢，佛陀刚开始刚成佛的时候呢，那么调化了扎巴之后，然后呢就继续调化了这个三兄弟吧，那就是这个加持三兄弟四火外道，他们最初的时候呢就四火外道拜火教的，所以说呢他们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单杰迦耶迦摄等等，他们又甚至三兄弟呢，其中呢这个单杰迦摄呢，他就是很傲慢的，他的弟子也最多，好像他是不是这个神通方面也好像稍微超胜一点，所以说呢其他的就是还有那个嘎雅迦摄还有这个奇隆迦摄等等，像这样的话，三兄弟呢最先调化的是他这个老大，所以说首先调化的是个大哥吧，所以说佛陀呢在面前的时候呢，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形象一般的这个沙门的形象到他面前，只不过是显现的比较身语呢比较调柔比一般的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威仪呢比较这个端肃身语比较调柔，衣服也穿得很整洁等等，像这样首先是用普通的修行者的身份，然后呢就像这样过段时间之后呢，然后显现一点神变显现一点这个功德，然后呢就是这个迦摄呢他就是认为这个世尊呢可能是还是具足一点功德的，然后再过段时间之后呢，因为他这个时候相续在不断的变化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世尊的时候呢就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修行者而已，那么后面呢显现一点功德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具足功德的人，然后再显现比较大的神变的时候，他肯定认为这个是大忍者不是一般的一个具足神变的人，那么像这样的话他的心理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最后呢佛陀显现这个超出世间的仅仅有佛陀所具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变的时候，他就彻底被调伏，那就彻底被调伏了，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对佛陀产生敬信，内心当中呢皈依佛陀不仅仅他自己，而且呢就带领这个他的所有弟子，然后呢影响了他的两个兄弟全部都皈依佛陀，所以说像这样有这个四个阶段有四个阶段，佛陀调化他的是有四个阶段，刚开始的是一般的，然后是显小神变，然后大一点的神变，最后呢显现是佛陀的神变，所以说像这样也可以对应四色的刚开始的时候呢通过一般的像这样的布施的行为世界上都做得到的，然后呢说爱语，然后呢做力行，然后做同事，像这样的话通过不同的刺激呢使弟子相续当中的这个状态不断的改变，不断改变之后呢最后呢就彻底去入菩萨行，然后呢就是究竟成佛，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度化众生的这个殊胜的非常殊胜的这个善巧的方便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现在了解我们正是在被这个上师呢如实进行调化的，我们正在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但是我们在处在这样状态当中的时候，不断我们的相续在不断改变的时候呢，也应该了解这个是上师的恩德所赐的，然后呢要报答上师的恩德呢，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修法，必须呢以后呢要这样去调化其他众生，当然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是要以四摄四摄众生的话，那么肯定必须要地上的菩萨登地真正的圣者呢他自己六度圆满了，然后才可以如是的六度呢使众生安置，但是呢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再通过相似的方法也可以如此进行调化的通过像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对一个根本对你自己没有信心对佛法没有信心的人呢，首先给他布施财物首先给他这个慢慢清净，然后给他宣讲一般的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因果的道理这个轮回因果存在的道理或者取舍善法的道理等等，慢慢给他宣讲，然后让他去实行，这个也是一种这个相似的凡夫位能够做到的这种施舍所以说我们要报答这个上师的恩德的话，单单是这个而已《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的，像这样的话这个众生得到了菩萨跳化之后呢，那菩萨那么需要他这个报恩的最这个什么呢最猛的一种想法就是让他去这个实行这个六度，实行六度之后呢然后再去让其他的众生实行六度，这个就是菩萨的希望，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对菩萨做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供养等等根本没办法报答菩萨的恩德，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对这个上师面前听了很多教法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显教密教都听到了，然后我们是不是通过一般的这种给上师做一点事情，然后呢给上师供养一点财产就能报答，远远不能报答，绝对不能报答的，所以说能够报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做上师欢喜的事情，什么上师的欢喜的事情呢，就是要好好的闻思修行，真正的去除佛法融入自己的相续，这个就是上师欢喜的事情，从这个方面讲呢能够报答一点上师的恩德，上师出世是什么原因上师出世的他的本意是什么，实际上上师出世的本意呢就是令这些有缘的弟子怎么能够断除烦恼，怎么能够去除真正的菩萨行的羞耻这个是他出世的他转世的现在世现善知识的这种最基本的或者就是说唯一的这种原因，所以现在我们要报答他的恩德的话必须要自己要这个了解这种正法，持续去修持，令别人了解，这个才能够真正报答。当然，最究竟的报答的话，就是自己通过这样的上师所传的法修行成佛，成佛之后呢，那么做无量无边度化众生的事业，这个是究竟的报恩但是我们现在呢，做不到的话，必须要了解做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做一些这个报恩的事情，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比如说这样的这个事情呢，不能不知道。